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圣咏让我们的祈祷不会贫乏到只剩祈求。枢机咨议会聆听三位女性的反思。波兰10个城市举行维护生命和家庭游行活动。圣座在卢旺达出席互联网政策论坛。圣咏是圣神亲自放在他教会新娘唇上的歌曲，是祈祷的交响乐，蕴含不同的律动，需要重新发现其富饶和现实意义。教宗方济各6月19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如此表示，他期许这为喜年做准备的一年，能响起祈祷的盛大交响乐，让圣神启发的那些话语在今天的教会内回荡，赞颂、感谢、求恩、哀诉、述事以及其他各种祈祷都囊括在圣咏集中，而且圣咏在新约里占了得天独厚的地位。教宗提到他的书桌上有一本乌克兰文版的新约和圣咏集，这本书以前的主人是一名军人，他在前线靠这本新约和圣咏集祈祷，战亡后其他人把书寄给教宗。不是每一篇圣咏，不是每篇圣咏的所有部分，基督徒都能朗朗上口，心有戚戚焉，更何况是现代人。圣咏有时反映出与我们不一样的历史处境和宗教思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在墨杆下写成，而是某些层面与启示的短暂时期和阶段有关。就像古代律法的很多部分也是如此。教宗指出，圣咏是耶稣的祈祷，是圣母玛利亚和宗徒们的祈祷，是在我们之前的基督徒团体的祈祷。诵读圣咏祈祷时，我们加入了诸圣相通宫的庞大交响乐团，我们在弥撒圣祭和时辰诵祷中读圣咏。接着教宗放下讲稿问说，你们有时借着圣咏祈祷吗？你们要拿起圣经或新约诵读圣咏祈祷，比方说你们因犯罪而伤心难过时，读不读圣咏第51篇来祈祷？很多篇圣咏有助于我们前行，你们要养成读圣咏祈祷的习惯，我向你们保证，你们最终必定得到幸福。教宗强调，圣咏必须成为我们的祈祷。假如有几篇圣咏，或者只是几个段落，对我们的心灵说话，那么一整天反复诵读，用它来祈祷，是多美好的事。圣咏是四季皆宜的祈祷词，任何心灵状态或需求都能在其中找到最贴切的词语来化为祈祷。不同于其他任何祷词，圣咏不会在复诵中失去效力，反而有所增长。关于圣咏的词句在人生不同境遇中对我们的帮助，教宗举了几个实例。在悔恨、恐惧或苦恼中，我们可以复诵，天主，求你按你的仁慈怜悯我，上主是我的牧者。或者要表达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时，可以这么说， 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圣咏让我们的祈祷不会贫乏到只剩祈求，不停说，求你赐给我，赏给我们。圣咏帮助我们的祈祷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赞颂的祈祷，颂谢的祈祷，感恩的祈祷，并且帮助我们为整个受造界发声，使之融入在我们的颂扬中。教宗最后邀请众人，让圣神送给教会新娘的话语在今天的教会内回荡，使禧年前的这个准备年成为真正的祈祷交响乐。本年度的第三次枢机自议会于6月17号和18号在梵蒂冈举行，教宗方济各亲自与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中，一位修女和两位大学女教授就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进行了反思。第二天会议讨论的主题是保护未成年人。第一个发言的是波赫尔修女，她做了主题介绍发言。接下来是瑞士卢加诺职业大学教授、牛津大学罗通迪女士，以及意大利皮亚琴察阿尔贝罗尼学院的教会法典教授霍拉克女士。罗通迪教授在发言中提出的经济观是在深刻的代际关系背景下的良好管理，霍拉克教授则在广泛省思教会法典的背景下提出几组看似对立的观念，诸如正义与慈悲、资讯权与表决权、教会圣统制与共荣教会学、民主化与君主制。枢机自议会第二天的议题是保护未成年人，枢机们就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关于保护工作方面所开展的视角展开讨论。下次枢机自议会将于今年12月举行。波兰十个大小城市于6月16号主日举行了维护生命和家庭游行活动，本次活动的口号是为了生命、家庭和祖国团结起来。在首都华沙举行的游行活动于11点30分展开，参与者首先在位于三个十字架广场上的教堂参加弥撒，随后一起出发，经过议会和总理办公室所在地，最后在毕苏斯基元帅的纪念碑前结束。维护生命和家庭游行活动生命和家庭中心协调人克瓦西尼亚克指出，我们前往这些公共部门大楼是为了表达对那些攻击社会和道德秩序的活动的担忧，我们呼吁当局放弃此类损害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权的行为，尊重源自于基督宗教信仰和拉丁文明的原则。克瓦西尼亚克清楚指出，游行活动的目的不只是反对议会正在进行的四项计划，这些计划将放宽合法堕胎的周数至第12周，关于父母凭自己的良知教育子女的原则。生命和家庭中心也反对各种试图否认此原则的行径。在华沙举行的维护生命和家庭的游行活动中，也敲响了为出生者之声铜钟。克瓦西尼亚克指出，这是希望唤醒众议院、参议员、政府官员、总理和总统的良知。克瓦西尼亚克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特别谈到全国性维护家庭生命游行活动，在许多城市，在很多地方，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动。此外，游行活动也是一个让人们在多代同堂的家庭野餐里相聚的大好机会。通过他们的榜样，青年会受到鼓舞去组建自己的家庭，培养爱和责任感。维护生命和家庭游行活动得到波兰主教团的支持， 该国主教团鼓励信众参加这样的活动。避免互联网碎片化，维持互联网的安全与整合，推进数字包容，降低信息和通信技术成本，以及缩减数字鸿沟。这些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第80届政策论坛讨论的若干重点。本届论坛日前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大约50个代表团出席，其中包括圣座代表团。圣座于1994年成为该机构成员。圣座代表团的带领人是圣座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奇，以及该部会技术部门主任马西。论坛上尤其强调，在互联网系统的安全与开放方面，多个技术团体与非技术团体的合作至关重要。这也得益于多国相关机构25年来的合作进展。举例来说，印度和孟加拉国推动了多项减免互联网使用成本的政策，促进一个整合且多语言的互联网。数字包容其实不可忽略民众的培育，即通过数字生态系统可获得网络提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机会。再者，电力以及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备的减税也是不可或缺的。孟加拉国和乍得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国际电信联盟向与会者重申了支持电信基础设备韧性的重要性，这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和数字可持续发展方面极其关键。同样的，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也强调，在一个涉及40亿人的数字生态系统里，务必增加合作的机会，以免技术落实的不规范。反之，也能检视相关法规是否在技术上有办法落实。教宗方济各数日前访问罗马市政府时说，要于2025年禧年在一所监狱里开启圣门。意大利监狱专职司铎督导长格里马尔迪神父为此再度兴奋激动，他说，教宗愿意敞开希望的大门。教宗将在一所监狱中举行开启圣门礼仪并非新消息，因为在今年5月9号颁布的诏书中已经宣布。他在访问罗马市政府时再度提及他的这个活动，则重申了教会关注在监狱中度失去自由的痛苦生活的人。格里马尔迪神父认为，真正的慈悲举动在监狱牧灵人员的不断工作中具体化，比如专职司铎、会士修女、执事和义工每天进出监狱，支持和安慰最受社会排斥的人。2025年禧年将可能是一个重新思考社会与监狱和正义层面之间的关系的好机会。格里马尔迪神父希望在一所监狱和有痛苦的地方开启圣门，能将许多经常被社会完全遗忘的人的状况呈现人们面前。神父认为，意大利监狱系统出现紧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监狱内过度拥挤。他说，这使得与服刑人的祥和关系无法建立。我们的监狱在缺少工作人员时，在没有再教育，甚至医护人员不够的时候，困难、不了解和暴力就会加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要稳定，必须夫妻两人都清楚自己的优缺点，并且容许自己有犯错的时候。人不适用于二分法，好坏对错只是人的两面，并非只有好而没有坏，或者只有强而没有弱。对自我的肯定与接纳，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去肯定和接纳其他人，特别是跟我们朝夕相处、共度余生的另一半。因此，从事家庭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阐述了肯定的自我价值感，称之为婚姻的良性动力。任修女指出，自我肯定的人，好坏、强弱、对错，两面都能接受。自我价值高的人会认为，自己可以有弱点，也容许自己做错事。因此，在婚姻中，不会再为好坏、对错等小事争吵，而是当对方出现弱的一面时，要去深入了解他的背景，体会他受过什么伤。每个人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如果我做错事向别人道歉，别人表示不在意，可以容许我犯错，结果反倒是我自己不容许自己犯错，始终不原谅自己，这就表示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举例来说，任修女在辅导的过程中常遇见这样的妇女，她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当时我还小，别人招招手，我就把身体给了他，跟了一个有妇之夫，是我做错了，现在我慎重地决定离开，并且把这几个因我的关系而来到世界的孩子带大。虽然孩子带得很好，可是我心里始终不能原谅自己。能做的这妇女都做了，而且别人也说这个女孩当时太年轻上了当，可是她始终不原谅自己，好像一做错就万劫不复，永远无法挽回似的。这样的人过得很辛苦，当初她的父母亲可能是这样对待她的，可是她现在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对待自己。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就算做错事也被允许犯错，真正过不去的是不饶恕自己。很多太太一天到晚忙里忙外，到了半夜还在擦地板，不敢拒绝他人，不照顾自己的感受，拼命做个不停，做到累得坐不动了，就把全家大小都骂一顿，表演他的拿手好戏。如果他很肯定自己，家里可以有些脏，因为他有他的价值，即使别人说他脏乱，但他选择这样做，他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管教孩子身上。家里可以脏一点，乱一点，因为他要跟孩子多相处。自我肯定的人不会无谓的消耗体力，他分清楚人我界限。换句话说，我可以偶尔有弱点，偶尔做错事，偶尔有脾气，偶尔拒绝别人，我甚至偶尔无理取闹。在婚姻生活中，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就比较容易产生良性循环。很多时候，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不能接纳的地方，可能与我自己有很重要的关系。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这里有三百两银子，可是很害怕失去它，所以写个牌子告诉大家这里没有。我看到身旁的人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很可能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于是赶快划清界限， 表示我没有。这就是心理学说的反向。比方说，有个来谈话的未婚女子对仁修女说，我那个同事说她有多幼稚就有多幼稚。仁修女请她举出实例，于是这名女子说，例如董事长来了，他就扭来扭去，好像要撒娇的样子，让我浑身不对劲。仁修女立刻追问，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名女子马上说，没什么关系，我从来不这么做。接着仁修女说，这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自己里面也很想扭。当下这名女子极力否认，但由于他们谈话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所以这名女子愿意回去反省。下一次董事长来的时候，用心体会自己内在的反应。到了下一次约谈，这名女子说，
修女，你说的很有道理，董事长来的时候，我也有想要扭的心情。
修女答道，是的，因为你一开始就反向的跳到了另一端，所以看到别人扭就受不了了。我们要进入自己和他人的内在，在别人身上有什么看不顺眼的地方，反省与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也有同样的欲望，只是把它压抑住了，现在看到别人表现出来我就受不了了。假如在别人身上看见不能容忍的，很可能是碰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黑色的影子，是我不能接纳的部分。有时候也会触碰到我光明的影子，当我看见别人身上有令我羡慕令我欣赏的地方，其实我也有，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也没有人肯定我，所以我没有予以接纳。在婚姻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经常觉得自己的配偶很让人受不了，其实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我们却没有发现到。因此当我和配偶有过不去的地方时，必须省察是否与自己有关，必须进入自己和对方的内在，互相关怀，一起成长。我们必须学会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他人。当家庭主妇的人经常不太尊重自己，譬如说丈夫和孩子不在家就不做饭，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一点，等到丈夫回家吃饭才会做一桌子的好菜，这就是不尊重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对待。也许我不必为自己做一整桌的菜，但是为自己做一份分量足够营养充足的正餐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对自己不好的人怎么会对别人好呢？仁修女提醒，对丈夫或对孩子好并非单纯的尊重他们，而是希望别人说我是好太太、好妈妈、好儿媳，希望别人肯定我是个好人。因此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不尊重对方而不自觉，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这么做了。我们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在，体会到我的好行为是否真正怀有尊重。尊重的第一步是要先倾听自己。要是我累了，需要先照顾自己，然后才能照顾先生和孩子。否则不尊重自己的人要去尊重别人，根本是天方夜谭。 今天我们介绍了对自己的肯定和尊重，为什么是推动婚姻的两项动力。一个懂得尊重自己、善待自己、肯定自己的人，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强项，接纳自己不足的地方，同样的也能善待他人，在夫妻、家人、亲子之间创造出良性循环，和睦共处。反之，一个把自己的黑暗面隐藏起来，对光明面视而不见的人，很容易对别人吹毛求疵。我们要学习不给自己和他人贴标签，接受完整的自己。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跟随仁修女的指引，认识具有创造性的婚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极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